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师的 Podcast， 我是区块师的作者许明恩。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师哦，区块师一个礼拜会出刊两封的 email 给付费的会员，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师 Podcast，
那另外一封我们讨论的是两则新闻，第一则讨论的是如何提前赎回 FTX 资产，第二则讨论的是 Google 支援 ENS 域名的优缺点。那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讨论 FTX 资产，是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在讨论的是如何透过债权收购的方式，把 FTX 欠你的钱直接把这个债权卖给债权收购公司，那你就可以打折的方式可以把钱先拿回来。所以我就借着这一篇文章来讨论 FTX 现在的还钱进度到哪里，还有如果你当时候在 FTX 里面放的不只是美元稳定币，还有比特币、以太币，那现在到底拿回来的是这个美元还是是加密货币呢？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讨论什么是债权收购，它怎么进行，以及最后 FTX 到底是赔钱还是赔币。那第二篇讨论的是 Google 支援 ENS 域名的优缺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ENS 域名啦，那我之前在一支影片里面说过 ENS 域名它其实就是给人看的钱包地址，例如我的钱包地址是 0x36F 等等等等，我大概背不太起来，但是我一直记得我的 ENS 域名，因为很好记，就是 mnhsu.eth。 那以前这个 ENS 域名它只有用在某些钱包在转账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直接输入 ENS 域名，你就不需要输入你的钱包地址。但现在呢，这个 ENS 域名它还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得到。所以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到 Google 上面搜寻 mnhsu.eth， 理论上它就会出现我的这个钱包地址以及里面有多少钱，相当的赤裸。好，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在讨论说 Google 支援 ENS 域名它实际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以及它随之而来的隐私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好，所以这是我们在这篇文章讨论的主题。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内容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趋势的市，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的是过去的 podcast 里面，其实我们有先讨论过一部分，我们从法律的视角来讨论从2024年1月开始台湾的前三大交易所ACE 他们的创办人跟现任的负责人双双被这个警方收押，然后到现在大概是还没有办法重获自由了。这让人会觉得很好奇，到底整起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那当然从法律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现在正在调查阶段，大家大概没有办法去针对这整件事情做出什么样的评论。但是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篇这个贴文，那标题是 Bitrace 数据台湾 ACE 交易所流入洗钱风险 USDT 超过6691万。这让我觉得哦，对耶，想起来在链上数据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发表这篇文章的公司 Bitrace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Bitrace 的创办人跟执行长 Isabel 来跟我们讨论。那我们先请 Isabel 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trace 的 CEO Isabel。然后首先非常感谢这个区块市对我们的邀请了，那有机会来和台湾的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和交流。
要不然我们先从 Bitrace 在做什么事情开始好了。大家在这一集 podcast 之前可能还没有注意到 Bitrace 这间公司，Isabel 会怎么介绍 Bitrace 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们有什么样的产品，最终才会写这篇贴文然后注意到 ACE 这起事件。
那么首先Bitrace 呢，我们是一家注册在香港的区块链数据的分析公司。那其实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链上数据的一些能力，去给 Web3 的企业包括金融机构以及监管和执法部门去提供加密货币的这种数据的分析以及风险管理和执法协作。 等等这一系列的产品和服务。那大家其实之后会了解到，我们的整个的核心的能力主要是这个链上数据的分析。那么核心呢，会聚焦在这个链上的一些风险资金和欺诈类的资金的识别。那因为我们其实有过很多年的和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协作的这个经验啊，去打击这种加密货币的犯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积累了大量的这种针对犯罪团伙、犯罪手法以及犯罪产业链的经验和案例。那么我们把这些经验和案例呢，其实融合在了我们对于链上数据的这个挖掘和分析上，来形成各种类型的模型，再结合一些现在比较高科技的这种 AI 算法再做一些处理。所以我们的链上数据其实是能够更加精准的去反映和识别一些犯罪行为的。那么目前其实 Btrace 有两款产品了，当然主要还是面向于机构和监管执法部门去开放。一个产品叫 Dtrust， 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风险资金的这种监测和管理平台。还有一个产品叫 Btrace Pro， 那么这个产品呢是一个加密货币的追踪和多方协作的平台。那对于 Dtrust 来说呢，它其实更聚焦在风险数据这块。我们通过这个产品去给到企业然后监管部门去监测和推送相应的这种风险资金，来更好的帮助他们去识别和监控这种网赌呀、洗钱呀、黑灰产、诈骗等等这一类的非法活动的资金和行为。那么我刚刚提到另外一款产品 Btrace Pro 呢，那它是一个追踪和分析的平台。那么通过我们大量的链上的这种数据的标签库和一些可视化的功能，去帮助企业或者说受害人侦探更好的去识别资金的流向，以及能够更快或者说更大可能的找到这个犯罪背后的一个嫌疑人或者控制人。那么通常来说，我们这两个产品会去配套去做一个使用。另外呢，我们其实面向普通用户也会提供一些服务，那比如说案件调查、资金挽损，那么呢去帮助可能被盗的受害人或者说有资金损失的企业去挽回这个受损的资金，那么也会帮助企业去做一些内部的这种犯罪调查等等。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些风险资金的审计以及说合规咨询这一类的服务，那我就不展开说了。那为什么我们会关注到 ACE 这个事件呢？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呢都很关注整个全球，那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个加密生态，那也主动参与了很多这种非常大型的案件的一些调查。那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其实第一时间呢是从我们的风险的这种资金库去跑了一下整个平台的资金情况，然后去做了一些披露，也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篇文章。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其实这篇文章呢更多是从这种洗钱的角度去做了一些分析。当然这次 ACE 这个交易所它本身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受到了它平台上的一个代币，应该叫 MOCT 这个魔券币的一个牵连吧。那么其实这一类的这种事件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过，我们也参与到了很多的这种配合和调查当中。那么这个事件其实据我了解，应该在台湾地区的整体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也不仅对当地的投资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可能会对整个在当地的加密行业都带来比较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也会面临更多的监管部门的一些压力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也开始去和台湾当地的这个加密机构和政府官员去做一些接触，那尝试去为这起事件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协助，来尽可能的降低事件所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那么之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查类型的工作嘛，比如说针对这个代币那背后的一些风险点，以及说这个代币那么之后它的资金的一些情况，以及说可能存在的一些嫌疑人或者更大的一些关联方的情况，我们都会去做一些更深入的调查，那么尽可能的也去看看如何的去帮助这个受害人或者说这些投资人去挽回相应的一些损失。
这样子大家应该就比较理解Btrace 这间公司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有两部分，工具跟服务。那工具有 Dtrust， 然后有这个 Btrace Pro， 只是刚 Isabel 在提到 Bitrace Pro 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哎，这其实是如果你有受到一些诈骗或者是一些你可能是受害人的话，你可能有机会可以用 Bitrace Pro 这套工具去找到一些线索。我觉得这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验啊，就是说在台湾可能有一些人会看区块市的内容，但是他们可能自己在操作的时候也会不小心，就是例如说这个把钱因为某种原因然后转到诈骗的钱包地址里面去，然后他可能就会传讯息给我，然后就说那这个请问我现在应该怎么办。那我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应该是报警比较快了。报警他后面其实你要想办法去把钱追回来，后面牵涉很多公权力的介入，那这是个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即便你看得到金流的追踪。但我还蛮好奇，就是说真的会有受害者或者是说会有使用者会去找 Bitrace 然后来帮忙做这些这个资金的挽回吗？然后这通常的流程是怎么做？还是他们其实就是在网络上面注册这个 Bitrace Pro 的这个服务，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做？然后他们真的查得到吗？我不知道这整个流程 Isabel 会怎么去告诉大家。
OK，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像 Bitrace Pro 呢这款产品，为什么它叫 Pro， 就是因为它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专业背景和能力的人去使用的。所以说通常来说使用我们产品的一般是比较专业的安全公司，或者说是他已经有调查能力的这种链上侦探，他们会更好的去用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就可能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或者受害人来说，他如果去使用我们的产品，他的上手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其实整个的过程我可以展开来说一下，我们其实会接受到很通的投资人或者受害人的这种求助吧。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对外的窗口的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络，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的渠道找到我们。我们会有一个相应的表单，让他们把他们受害的整个的事件的情况基本的信息填写上来，我们会先做一个初步的整理和收集，然后我们就会有相应的一些技术人员同事去联系到他们，去更好的帮他们把事情梳理清楚，然后去判断一下进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坦白来说，我们平台可能一年接受到这一类的案件其实很多我没有详细的去算过，但是上百起一定是有的。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受害人，不能说是受害人吧，受害人可能更多，但是说这种类型的案件可能有上百起甚至多的时候可能大几百起到上千起都有可能。但是大部分的其实受害人，他们可能发现自己的资产受到损失的开始，他们其实是不能很好的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会受到了损失，
对，
甚至可能是一个比较懵懂的状态，他甚至可能讲不清楚。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同事可能更多的是去根据我们的经验帮他去梳理，或者说帮他去把整个过程帮助他去回忆也好，或者说梳理出来，然后呢大概率的去判断他这个资金是怎么损失的，或者说他的钱是怎么被骗的，怎么被盗的，然后我们再会进一步根据他这个事件发生的地方，或者说他人所处的地方，去协助他跟执法机构去做相应的一些沟通，再进一步的把这个案子可以说是在当地去推动起来。在推动了之后，那么可能更多的工作就会变成我们这样的技术公司或者服务型的公司和执法机构的协作。那么我们会去配合执法机构做很专业的链上的这种追踪或者链上的分析，去锁定相应的这种嫌疑人，然后最终如果能够把嫌疑人去抓获的话，那么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挽回损失的概率。那么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操作，就是说我们先是在链上追踪到了这些资金可能流入到了某些交易平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快速的去联系相应的交易平台，先对这一笔资金做一个冻结或者说拦截，去更好的帮助受害人去尽可能的挽回这个损失。那么之后可能再会通过执法机构的介入，通过公权力把这个资金去拿回来。
了解。绝大多数人在弄丢资金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他一定是很慌的，
对，
第二件事情是他一定会不知道说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是的，
除非你自己很有经验，要不然你就会觉得说奇怪，我就是照着可能是他过去曾经有操作过的这样的经验操作，或者是说他也不觉得哪里有问题，不然他就不会转错了嘛。那于是我觉得像 Bitrace 这样的公司，或者是其实我们之前有访问过这个漫物 Slowmast， 那他们也是在做类似的服务，就是我都会有一个好奇啊，就是像刚 Isabel 在说这个，其实受害者他可以去填表单，这是一个付费的服务还是一个免费的服务？因为感觉这个 Bitrace 的团队的这个处理的频宽也是很有限，没有办法，就是每一个人如果丢过来的话，那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其实推出这个受害人的援助服务的时候，它是一个公益型的项目，就是它是面向所有的受害人，去收集他们有损失产生的一些事件。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提供相应的帮助，我们是能够帮他去做相应的这种类似于援助吧。
嗯，
当然刚刚你也提到了，因为我们的团队其实人员也非常有限，精力也非常有限，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处理方式通常是我们在收集了受害人或者受害人联系到我们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和追踪。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对于受害者来说，我们应该还算是一个免费的服务。对，我们会去帮他大致的判断一下方向，以及去帮他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并且告诉他下一步去怎么做。但是如果说他的这个案件已经复杂到需要我们去通过技术手段或者说通过人力去做一个大量的分析，去协助执法机构去做比较大量的工作，那么这个我们可能会有一定的费用在里面。那么通常来说，这一类的费用更多的是按照追回的效果去收费，比如说我帮你追回了多少资金，那么我们可能会从中分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么这个对于受害人来说，他也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因为他觉得如果说你能帮我追回资金，那我愿意付一部分。当然可能前置也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成本，那么这一块我们可能会去收一个相应的这种成本的人力的这种费用。
了解，我觉得这就算蛮清楚了，因为我觉得这跟这个受害者来找我的时候，我其实能用的工具没有那么多，至少相较于 Slowmast 或者是相较于这个 Bitrace 来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工具可以使用，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知识。但是你说我去在链上帮你看一下现在钱流到哪个地址，这还是可以的，那所以我就会去帮你看一下，但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对使用者收费，因为你可能会来找我，某种程度是信任我，但是我可能会转介你到其他更专业的机构去。但另外一件事情，像刚 Isabel 有提到，就是我觉得这个分工的体系很重要，也给如果未来大家最好是不要遇到啦，但是如果你身边正好有遇到这样的朋友，遇到加密货币资产不见了，尤其最近这个币价又要创新高了嘛，那创新高的情况之下，大家很容易就是一个上火，然后一不小心点了钱就不见了这样子。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想告诉大家说，这个协作的模式就是个人受害者你可以提供的资讯非常的重要，你可以提供的是这些你到底互动的资讯，你到底把钱传到哪里去，然后你使用的是哪一个平台或者是哪一个钱包，类似这样的资讯。那像 Bitrace 这样的公司，它可以去帮你追踪这钱到底去哪里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待会就要开始了。那链上的金流它是可以分析可以看得到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它钱流到哪里，哪一个钱包，然后到哪一个平台最终想要变现。但是受害者跟 Bitrace 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是去强制的冻结这件事情，这可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所以才会告诉大家说，你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还是要先去报警，要不然你虽然金流追到了，然后说啊钱在那边，但是没有人能够帮你把这个钱冻起来，那其实也是你看得到但是吃不到。所以这两件事情某种程度是你要同时去做的，那所以这个架构也分享给大家，所以你来找我的时候，或许你应该先把这个时间留给这个派出所，然后你去报案，然后之后你再追踪一些金流，然后提供给警方做一些更精准可以让他们省时间的事情，那这应该会更有助于恢复你的资产这样子。
只是突然想起来说，这个币价创新高的时候，通常是我们很多受害人会找到我们的时候。
哦，对
对，因为很多也是以前的受害人，可能币价当时还没有那么高，损失还没有那么大，他就想想算了。但是币价涨了之后，他就 又想起来了就会来找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况
对，这就是越长会越痛这样子就会觉得说那之前那个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找回来这样。
对，
好啊，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于这个 ACE 的这起事件啦，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举例的，就是说虽然在法律上面它还有很多模糊的空间，然后有待于司法调查，但是实际上在链上已经有非常多的金流数据可供分析，只是当然这个金流数据它有一些限制，它上面终究不是实名制的，所以你不知道说这个钱包它是实际上由谁拥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东西呢，我都觉得有点像监视器啊，就是你可以在监视器上面看得到这个有黑影对不对，然后有人拿着刀然后砍了一个人对不对，那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然后他动作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不一定从监视器上面看得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邀请 Beatrice 来跟我们分享这整体事件，就是在这个监视器链上的监视器上面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我想要先请 Isabel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在知道这个 ACE 这整体事件之后，你们有获得什么样的资讯，跟如果你们想要去深入调查的时候，你们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就是哎，那这起事件我们要看到什么样的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大家分享这些的资讯。
那先说说我们知道什么吧，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的东西可能跟大家知道的也差不多，因为我们不在台湾本地，当时候也没有跟当地的执法机构去建立直接的这个接触，所以一开始我们平台能获得的是这个交易所平台的地址。那么这个地址我们是为什么会有呢，是因为我们平台其实覆盖了几乎全球所有的交易所的这样的一些标签，那么这个其实是能够通过公开的链上数据去清洗和计算出来的，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那篇文章也是说把 ACE 交易所的这个业务地址拿出来做了一个资金的审计，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拥有的东西。第二的话是后来我们从台湾当地的这个合作方也获得了这个 MOCT 这个摩券币的这个代币的合约地址，以及这个项目方在网络上去公开的一些信息，那么也结合我们去挖掘到的一些其他的网络情报，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做我们相应的调查。那么我们其实调查的方向啊，通常来说对于这一类的案子来说方向有几块，一块呢首先我们拿到了这个 MOCT 这个代币的合约地址，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它在发行过程中所暴露的一些细节，那么通过这个合约地址其实我们是可以去追踪或者说找到相应的这个代币背后的发行组织的一些行为和发行组织所暴露的一些可能的这种潜在的身份信息。第二块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调查这个 MOCT 这个代币在特定时间点的一些转移的动作，去挖掘它背后可能最大的这个利益的相关者。然后第三的话呢是我们会对相关的 MOCT 这些代币的这些关联的地址或者说有关联的一些平台去做进一步的调查和调研，那么也会去了解其他的平台或者是否存在其他的代币也存在类似的风险。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三块，但是因为这个案子还是处于一个调查的阶段，所以可能不太方便去做过多的披露。
但是我觉得之所以要讨论这整起事件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至少在这篇文章里面，在这一篇这个微信的贴文上面，它有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或者直接就写在标题上面，他就说这个流入洗钱风险 USDT 超过6691万。那6691万 USDT 它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哦，但是这个我自己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自己就蛮感兴趣啊。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要如何知道就是这些 USDT 它是有洗钱风险的 USDT。 然后刚刚 Isabel 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你们有掌握一些这个 ACE 交易所的地址，实际上每一间交易所它可能都有一些地址，但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知道说到底是怎么去找到交易所它的这个钱包地址的。以及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有另外一款币叫做 MOCT 摩券币，那摩券币跟这整起 USDT 这个有这个6000多万的 USDT 流入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们在这整个链上数据里面看到 这起事件它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它不一定有后面的原因，但是你看到说它在上面做了哪些事。
那首先先更正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篇文章披露的它这个洗钱的风险 USDT，这里也顺便解释一下吧，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去监测到说它的平台的地址，以及说我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那实际上我们其实是把平台所有的相关的入金的地址都跑了一遍，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的数据，因为数据可能也比较多，我可能有时候也记不太清楚。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可能跑了有25000多个这个平台的这种用户地址。那么这些地址中我们会去考察这些地址资金的来源，那么呢这些资金的来源中可能会有一部分，或者说有很大的一部分，它会在我们的平台中被我们 tag 了这种风险标签，并且是洗钱的风险标签。那么呢我们就会把这些判定为它是一个存在洗钱风险的资金。那么我们平台怎么去定义一个洗钱的标签呢？可能更多时候我们会从我们长期的这种积累的经验，我刚刚也提到了，然后我们去搭建相应的一些洗钱行为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我们去批量的跑全网的这个链上的数据，然后呢只要符合这一类模型的算法，以及说它的资金来源是我们认为存在黑灰产或者一些非法活动的这种资金，然后它在进入了这个地址之后又进行了相应的一些洗钱的行为，比如说大量的资金汇集在了这个地址，然后呢进行了打散又大量的出去，并且这个资金的来源可能符合我们平台的关于这种黑灰产或者说风险资金的这种判定，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大概率的判定这个地址是一个专门用来洗钱的地址，相应所涉及的这些资金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个有洗钱风险的资金。所以呢我们在平台中其实就会有大量的这种关于这些洗钱风险的这种 tag。 那么对于 ACE 交易所来说，这些资金我们把它的业务地址 去跑了一遍之后，我们就会能够去识别到这个体量是有6000多万的 USDT 流入到了这个交易所。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我认为并不会和这个 MOCT 这个代币之间可能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那么也只能说明说可能对于现在的大部分交易平台来说，其实怎么去防范或者规避这一类的风险资金流入到自己的平台，可能还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或者手段。因为坦白说我相信大部分的交易平台它其实是被动的接受这些资金的，对，它其实并不知道这些资金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风险，那么很多的这种用户中可能也会存在这种犯罪分子或者不法分子，因为通过这种加密货币它的一个匿名性或者难以追踪性去使用它去转移一些，或者说去洗钱去转移一些这种非法的所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交易平台是被动的暴露在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当中的，可能就会给自己的经营或者运营带来一些潜在的危害。
了解。
那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披露的这篇文章呢其实并不跟这一次 ACE 这个 MOCT 这个代币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只能说当时候因为 ACE 这个交易所它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因为当时候我们所接受到的信息可能还是比较滞后的，那我们当时候就说那我们先用我们自己的风险数据库去跑跑看看这里面是不是因为接收了大量的风险资金而产生了问题，或者说它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潜在的隐患啊。那么后来我们确认说它其实这一次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因为这个 MOCT 代币的问题。
了解。我觉得把这整起事件分成两块，那也去讨论说那 ACE 交易所刚这个 Isabel 有分享一个数字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他们跑了25000个这个入金的钱包的地址，也就是说每一个使用者他想要把钱放进交易所的时候，每个交易所他都会替你产生出一个独立的这个地址，有点像是这种我们银行的虚拟银行账户啦，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但是独立进去你丢进去之后呢，这个交易所他会再把你的钱再汇集到他们的大金库或者大水库里面，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啊，哪一些个人的地址它其实是属于某一些交易所的，它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标注。只是刚刚 Isabel 在说的是说，诶，在入金的这些钱包地址之前，也就是到底是谁都会把钱放到这个交易所的入金的地址里面来呢？他们会去分析说他的资金的来源是什么。那其中他们就发现说，其实有这个6691万 USDT 这么庞大的一个资金来源，它是被 Bittrace 这个公司标注为是有风险的资金。那到底它是不是真的有风险？你可能会说啊，那 Bittrace 有标注说它有风险，但是有另外一间公司标注没有风险。它不是一个那么的绝对的说啊，那它就一定是风险，而是说它看起来行为有点可疑，好，所以我们把它标注起来。那刚刚 Isabel 也有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它看起来行为可疑，它有可能是有这个类似洗钱的行为，这种资金汇集然后再打散，这感觉很像是，我不知道，以前这种去看这种赌博的时候，如果有这种线上金流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啊，大家都把钱汇聚到这个庄家那边去，然后最后哇，那赌完了之后又散出去的这种感觉。所以这种行为是其中一个会被视为是有一种洗钱风险的地址。那所以刚刚 Isabel 就说啊，那像这整个金流，他们就会觉得说啊，那 ACE 他接收了大概20亿台币左右的这样的金流进来，这代表什么呢？我自己的理解啊，会觉得说啊，那这可能是代表是 ACE 他在这个金流辨识或者是 AML上面有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严谨，以至于在第三方看起来是有洗钱风险，或者是有一些风险资金它会流入进来。那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任何第三方来看，他可能都会觉得说进来的资金大概大部分是干净的。我觉得要让所有的平台，所有的交易所的平台进来的资金100%都是干净的，我猜现在就算连银行大概都做不到了，就是会说啊，那有实名然后有面对面，他大概都很难做到这件事情，那更不用说是加密货币。所以加密货币确实有它的一定的匿名性，那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标注，至少现金它没有办法这样标注嘛，那但是加密货币我们可以这样标注去追踪说，诶，那这个地址看起来怪怪的，然后我们稍微做一些标注，那只是最终的把控的权力还在交易所身上，于是你可能可以去衡量的是这一块，也可以说这一个贴文它本身在说的是说啊，那这个 ACE 它的这个金流的管理相对比较 freestyle 一点吧，就是你可能在进来你在使用的时候，你的资金会跟很多不同它被 Bittrace 认为是风险资金的金流混在一起，那这有可能造成他们平台经营上面的风险。因为之前可能我们在听一些其他的 podcas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交易所分享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如果我的这个金流一直流入一些所谓的黑灰资产，就是风险资金的话，那有可能这个执法单位就会跑过来啊，然后你可能就要一部分的资金被冻结啊，那这会影响到整个交易所的营运。这是刚刚在说的这个6691万 USDT 的事情，但是这整件事情有没有跟 MOCT 或者是跟这整起事件有关系呢？至少 Isabel 现在说的意思看起来应该是分开来的。那这有可能在最一开始会觉得说啊，那不知道 ACE 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去仔细追踪了，然后发现说啊，那他们有这样的风险资金，那会不会跟 MOCT 或者是跟这个交易所的负责人被抓有关系呢？中间还有很多逻辑需要被连起来，那目前看起来是，至少我们从链上数据看起来这是独立的两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往下追问哦，就是说刚刚在讨论 MOCT 魔券币的这件事情，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说好有20亿的风险资金流进来，这可能是 ACE 交易所本身这个这个金流把控要继续加油。那魔券币这件事情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它又跟背后的链上金流，我们可以从链上金流里面看到什么样的事情？
OK， 那我大概来讲一下这个 MOCT 这个代币，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或者说通过一些链上的数据，然后去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吧。 确实有一些非常异常的现象了。那一方面其实MOCT 这个 B 在我们了解来看，它在台湾应该算是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代币吧，按理说它在链上的活跃度应该是会比较高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在链上数据来看的话，它的活跃度很低。那么通常怎么去评判这个活跃度呢？一个是说它这个代币在链上的持有者，因为这个其实在区块链上都是非常透明的，可以看到，就是在我前几天看的时候，整个这个 MOCT 代币的这个链上的持有地址应该只有822个啊。那么它的总的这种交易的活动量，就是这个交易笔数其实也很低，不到5000次，包括它其他的这些关联的代币的链上的活动的痕迹就更少了。那么呢，这里会代表一个什么问题呢？这里就会说明说这类代币它的交易活动呢，主要是发生在这种中心化的平台内，它不会在链上去有过多的交易。那么其实它的价值呢也没有很好的在链上去做体现。那比如说这个摩券币我们了解它的作用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平台去兑换这种打折券。那么其实这一类的这种代币，它和中心化以前我们发的这种积分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那更多的它比如说它的一个价格的上涨，或者说这种热度的炒作，那都是发生在平台内的。那么在它在整个区块链，从代币或者说这种通证的角度来说，它是缺乏相应的一个应用价值的，才会导致说它在链上其实大家不需要去把它提到链上去参与到一些活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个风险，就是说这个平台比如说上架 MOCT 的这一类的交易平台，它一旦下架这个代币，或者说它一旦做出一些比较不利于这个代币的一些操作吧，那么呢会导致这个代币的流动性呢就是很快的去枯竭，那么投资人就会容易面临比较大的一个损失。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链上去看到这个 MOCT 的这个代币，它的筹码的分布是非常集中的。从链上来看呢，它的这个前五大持有者，就是 MOCT 这个代币的前五大持有的地址，它掌握了总发行量 90% 的代币。而且这些代币呢，它从链上看是处于一个怎么说呢，流通的状态，就是并没有被锁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项目方他去发行代币的时候，他会去锁定一些比如说团队部分的代币，或者早期投资者的一些代币，去保证这个代币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流通量。但是呢，这个 MOCT 的代币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大量的筹码集中在少量的地址手上，并且没有被锁定。那么我们可以推测，那么这个代币其实是被这个发行方或者说这个项目方去高度控盘的啊。那么这一类的代币在我们看来也是对于投资人来说可能会有比较高的风险。这是我们在链上看到的一些直观的一些现象来分享给大家。对，
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的是韭菜教科书哦，就是刚刚 Isabel 分享了三个我觉得算是蛮经典的条件，去衡量说一个代币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我们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有用的代币，或者是它是一个感觉是用来割韭菜的币，这是两种事情哦。那我们刚这个 Isabel 在归纳的我个人的价值判断，我会觉得说 MOCT 它感觉是一个割韭菜的代币，为什么呢？因为它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在 Web2 上面，因为在链上没有看到太多的使用的场景，然后从链上数据也看得出来它基本上这个代币不太流通，那基本上就跟我们之前在说的这种积分是没什么两样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虽然它用区块链发行了代币，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代币本身没有在区块链上面流动，它就是在某些人的口袋里面而已。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这个代币它本身只有上在极少数的交易所上面，例如说 ACE 交易所，那它就会遇到刚刚 Isabel 说的流动性枯竭，就是啊，那如果 ACE 交易所它像最近它就把它下架了嘛，那下架了之后持有这个代币却没有地方可以兑换，无论是要兑换新台币或者是兑换其他的加密货币，它都没有办法，那这是第二个风险。第三个是高度控盘或高度集中代币，那这个是在链上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就是链上我记得 Bitrace 在事前有分享一些这个 EtherScan 上面的数据，你只要有 MOCT 这个代币的智慧合约的地址，其实你可以在上面看得到说它到底有多少 holder。 那它的 holder 其实我记得是800多个，就是不到1000个。那如果很多人都在使用这个东西，如果有人宣称说MOCT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然后知名度很广的代币，理论上它的 holder 应该是更多，但当然这个多跟少是蛮主观判断的啦，就是说你很难去知道说啊，这几百叫做多还是几千还是几万几十万，所以这是一个感觉。但是你会从这个 EtherScan 上面或者是从这个区块链浏览器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哪些地址持有这个代币的百分之多少，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这个指标，可以让大家去判断说它是不是一个高度集中。那如果你同时符合一这个应用场景没有在链上，二流动性枯竭，它可能只有在一两个交易所上面然后可以买卖，然后如果一两个交易所它下架了那它就没有了，第三个它的代币高度集中，那我个人就会直接的判断说啊，这八九不离十应该是一个割韭菜用的代币。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个 Isabel 可以分享你的想法这样。
对，就其实说就是这三点呢，只能说你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么我们当然也会说建议投资人投资者对这个项目去做一个完整的了解和一个基本的调查吧。那比如说你们应该在投资前去到项目官网去查看一些这个相应的项目的信息、团队的成员、融资的信息。那么最重要的呢是要去看它的代码有没有通过审计。如果说他连代码审计这种非常基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作为一个项目他没有去做基础的找第三方代码审计公司去做审计的话，那么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并且呢我们也要去看去审计他的机构对吧，在这个行业是否是比较有公信力的比较知名的这种第三方机构，再去做一个更多的判断吧。那么我也想稍微的补充一下这个我前面说的吧，就是说其实包括说我们在看这个 MOCT 的它的这个发行方，我们会发现就是它的这个发币的行为其实还是非常的野生的，包括说它发币的这个地址它的手续费其实是从中心化交易所直接去提取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2018年到20年之间他们这个发行方其实发了多个代币，那么其中有一些代币可能也还存在在其他的一些交易平台还在交易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也请大家多多注意。那么这次是 MOCT 爆雷了，那么可能之后别的类似的或者说有关联的这种平台币可能都会有一个相应的风险存在。
我觉得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MOCT 的这个代币它本身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我记得这个 Bitrace 其实也有往后去追查就是说 MOCT 的发行方就是它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从这个上面去找到一些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刚刚也提到了嘛，就是说它的这个发行方其实它的这个手续费的来源，因为我们知道发币这个动作它是需要手续费的，要 gas 费。那么这个它的这个费用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心化交易所的。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中立的数据分析公司，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去直接的从交易所获取它的身份信息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相关的执法部门或者检察署他们其实是可以通过执法的文书去进一步的做一些调查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线索。
了解。那目前就我所知啊， MOCT 摩券币它的发行的人个人的身份应该算是蛮清楚的，至少在这个网络上媒体上面已经有实名的名字，知道说啊那这是谁发行，当初他们也有开一些记者会啊，然后有拍一些照片啊，然后来做宣传，所以这个应该是相对清楚的部分。只是现在回头去归纳，我会说就我目前录到现在的一个 ACE 这整起事件至少可以归纳出两个问题啦。第一件事情是 ACE 它本身作为一间交易所，它的金流的把控可能有更严谨的这个空间， 也就是说如果刚刚说这个 Bittrace 它最终出来说有20亿台币等值的这个加密货币，它可能有被标注为风险资金的嫌疑，那这个20亿基本上就是 ACE 它可以进步的空间，当然没有追求说要进步到100分，但是它可能可以再往上进步，那进步到多少不知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在 ACE 交易所它本身的代币上架的这个流程是有进步的空间的，那也就是 MOCT 从这个我们事后从链上的数据来看，它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有这个高度嫌疑是割韭菜的一个代币，但是 ACE 交易所作为一个台湾人相对信任的一间交易所，但是它在上币的这个流程竟然没有做更严谨的把关，让大家在比较这个热门的交易所里面就可以买到有被割韭菜嫌疑的币，那这是可能可以做的事情。当然这回头你也可以说啊，那这不一定是这个交易所，因为这个交易所终究它是想要赚钱嘛，那所以你可以再往后推一层，就是说那政府它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一个就是说啊，那它在这个交易所的金流的把控上面它可能要有一些规范，就是说啊，那它至少要符合某些规范，要不然现在感觉是每间交易所自己看它愿意投注多少的资金去做这种金流的追踪，然后去做风险的防范，那这当然每一间交易所它可能为了自己自身营运的需要它会投入一点钱，因为这跟它自己有关，但是上架代币的这件事情感觉他们就比较没有这种利益的跟自身的利益瓜葛，而是啊，那反正上架代币然后各位自己要买就是你的事情咯，那好像也没我的事情，那这可能就需要仰赖在后面的这一层公权力去看说啊，那如何去制定一个更严谨的上架，而不是说啊，所有的代币都可以上架到一些热门的交易所让使用者可以买得到，然后最后才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那至于我自己目前还没有办法连结，或者说其实我不知道 Isabel 能不能从这链上数据去连回，那为什么这个 ACE 交易所的负责人创办人他们都会被这个减掉指控为洗钱，然后或者是这个风险，我不知道链上数据能不能提供这样的一个背景资讯，还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这个的话我们可能要做进一步的结合链上和链下的采集的信息去做一个结合分享，因为其实在我们实际的执法或者说配合执法的过程中呢，其实链上数据更多的时候只是能够提供一个佐证或者说提供一个方向，那么实际上要去定性它或者说定性一个罪名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需要结合链下采集的一些证据，再结合链上的一些数据才能去做进一步的判断，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就是很直接的跟大家说链上的数据能够去佐证它参与到洗钱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很多还不知道的一些讯息，可能在检方或者说在执法机构侧他们可能会掌握更多的信息，那目前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调查公司或者说安全公司数据公司来说可能没有办法去得出这个结论。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也是呼应到我们在最一开始在分享那个就是这整体事件，如果你不幸的遇到这种诈骗事件或者是你身边的有朋友遇到这样事件的时候，身为一个受害者你是最知道背后的这个背景的，就是这个情境 context， 那你有了这个 context 你才会去说啊，那背后这个金流的分析公司像 Bittrace 这样的公司它能够去基于你的背景去追踪一些链上的数据来提供你的 context 的佐证，那这个佐证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就会变成好像每一个人说不一样的故事，但是有了事实来佐证这件事情，那你的这个 context 会更完整一些。那但是最终要如何去判断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可能是这个司法的流程去做的事情，就是说好，那有了 context 有了佐证，双方的意见到底怎么样，最终会做出一个判决。所以我刚刚其实这边算是挖了一个坑给 Isabel， 那他很明显的就是没有要跳的意思嘛，对，就是说啊，那这是没有办法从链上看出来，我觉得这才合理， 反而是如果你看了一个链上数据，对不对？然后你就说啊，那它一定是怎么样，然后它最后一定会是什么结果，那我会很怀疑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毕竟首先你要么你也不是受害人啊，你也不是最后的这个司法的单位，你没有办法去衡量两者，人也被压在这个看守所里面，你怎么会知道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去做出这样的行为。所以我再回到最一开始，我会说它是一个有点模糊的监视器，或者是一个你有点分辨不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些行为，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刚刚说啊，我们可以看到在魔卷壁上面，它感觉看起来这些条件看起来都蛮割韭菜的，有点像是我们在这个监视器上面看到，哎，这看起来蛮像是打人的，但是它到底是不是呢？这个感觉需要再更高解析度的这个监视器来帮助我们去分辨这整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对于 ACE 这整起事件的一个分析。好啊，那最后啦，大概是请 Isabel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就你们去追查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分析这样的一个金流的数据，你会说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它看起来应该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它感觉好像同样的模式它会在其他的地方重复发生，对不对？
当然当然，对，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并且其实在当前的台湾或者说内地或者说香港新加坡等等地方其实都存在类似的案例，包括说在欧洲美国，我们也有跟当地的一些安全公司有过很多的交流，那么其实这一类的现象它都一定是存在的，因为其实这个行业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行业，那么它一定会伴随一些暴雷或者黑天鹅的这样的这种事件。对，因为它很早期嘛，所以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空子可以钻。那包括说我们我刚刚也说在调查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台湾的其他的一些交易平台可能也曾出现过上架这种有问题的代币的情况，包括有一些可能至今还在交易。因为我们相信其实在这两年台湾的很多交易平台它其实在把控上币的过程中其实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但是可能会存在说以前在比较宽的这种上币的条件下上的一些币，那么其实它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啊。那么它可能现在还在交易，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仔细去做筛选的。
OK， Isabel， 你这样说大家就会很想要马上接着问说，所以到底是谁哪个平台的哪个币，你这样不得不问这个东西这样子。
这个方法已经教给大家了，就是让大家自己去实践去辨别吧，因为我也不方便这个直接公开去点名。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整起事件，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这种过去我们在遇到例如说庞氏骗局，在它实际真的爆炸了之后，这整起这个共犯结构被抓出来之前，你大概都很难真的去指控说啊，那它就是一个诈骗，因为它实际上例如说庞氏骗局它就真的有把钱给你，而且还真的有人赚钱了，那一直要到它实际垮掉，这是我们之前好多年前在访一位这个相当熟悉币圈运作的律师，他曾经是一个检察官，然后他就说要去对这些庞氏骗局的专案做一些主动的动作或者是预防是有点困难的，因为他实际上真的就还没有骗人，那他好像必须要先有一个受害者在前面，你必须要先压上一些受害者，你才能够对他做一些法律上面的行动。那所以现在我觉得一部分是 Isabel 有点难说，那这我只是从他们的视角看起来是说啊，那这两者的样态有点像，但是到底是不是你直接说了感觉到处得罪人了，然后挡人财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是鼓励大家，如果你在这个很多不同的交易所上面看到有一些看起来相对冷门的币，尤其我们刚刚说如果你可能不一定知道它的应用场景，你可能可以看一下这个币它是不是在其他同样热门的交易所有上架交易，那如果只有一家，那它可能就符合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条件，就是它可能会流动性枯竭嘛。那像这个魔券币它目前看起来 绝大多数都是在 ACE 这间交易所，那它下架之后它就会有问题。那同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去简单的对比一下，你就是把这个代币列出来，然后那台湾就三家交易所比较大，那这个 MyCoin、Max 或者是这个 Bitor 或者是这个 ACE， 那甚至 XRX 你都可以列出来，你就去看一下说，哪一个是只有他们上的，那你再回头看说为什么他要上这个币，或许你就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也说不定这样子。那为了避免录完这集之后我跟这个 Isabel 都被抓去山上断手脚筋哦，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到这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算是蛮清楚的一集啦，就是去告诉大家说，虽然这个 Bitrace 在最一开始在贴出这一篇这个微信的贴文的时候，他是会怀疑说会不会是 ACE 这整体事件有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那看到了两个不一样的状况，一个是金流它要把控，那另外一个是上币的流程需要做得更严谨。那这是每一间交易所它可能在上币然后跟金流把控一直一直要做的事情。那当然这反过来说也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诱惑，那金流一直流进来，那他们必须要一直去强化，这感觉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所以还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好啊，那在一开始之所以会想要录这一集，就是会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在链上已经有一些这个数据分析的公司，他们专职在做这件事情。那甚至今天还听到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人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不小心这个资金被转走了，不要害怕，就是首先你要去报警，然后第二件事情你可以去找像Bitrace 这样的一个链上数据分析公司，看他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帮助。那至少我能够确认的啦，就是他们能够提供的资讯一定会比你找许明恩找区块师来的多很多。那你再把这些资讯提供给警方调查单位，那他们有可能能够更快的帮助你找回这样的这个资产。好，那这是最后想要再一次就是补充给大家的东西这样子。好啊，那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Isabel 来参加区块市的线上录音，然后跟我们月亮连线，然后来讨论这个就是 ACE 链上数据分析的一个议题。那如果大家有对这些主题觉得不错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上面搜寻区块市，然后用付费订阅支持我们制作出像今天这集这样的你喜欢的好内容。那如果你觉得 Bitrace 的工具你有可能用得上，你有可能是这个链上这个侦探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去他们网站看到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讯息，然后你可以实际的使用看看这样子。那就感谢 Isabel，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感谢大家，拜拜。